美提对台六项保证正式入法，美军备战台海。川普话冇时间逐一谈，150国将接新关税通知。俄乌首次会谈反映两极，千人大换夫系前奏。河北私立小学被停，几千家长市政府怒吼抗议。中国新冠疫情再起，官方感冒说引质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链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16号，美国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提出对台六项保证法案，要求其明文列为美国政策。美军高级官员警告话，中共军力在快速增长，若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可能将遭受攻击，美军应该做好打一场大战的准备。这六项保证包括，美国不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的相关规定，不会在决定对台军售前与中国之商，不会在台湾与中国间担任调解人，关于台湾主权不会改变自身立场，这个是个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问题，不会迫使台湾与中国谈判，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据中央社，众议员金影玉表示，这项法案清楚表明美国重视与台湾的伙伴关系，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重要。克里希纳莫蒂表示，透过将六项保证入法，能够发出明确的跨党派信息，美国将坚决反对胁迫，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六项保证法案仍需经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再由总统签署才能够立法。据路透社16号报道，近日美国空军总长威克特召集了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附近的社区领袖，警告说，若果未来几年中共攻击台湾，他们的社区应做好准备。面对从战争一开始就可能遭受的巨大破坏，加州附近航空局制造的尖端美国战机是威胁北京政权的关键。我们准备得越充分，就越有可能改变习近平的计算。攻击方式还包括网络攻击，可能会导致电力供应中断，以及其他国家基础设施被长时间瘫痪。16号，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军驻台联合训练团规模为500人，未来应该扩大到1000人，来建立具实战能力的部队，主张台湾国防预算应该在2028年达到 GDP 的 5%。 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举行在紧张加剧下维持核阻力防止中共对台侵略听证会。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指出，如果要让台湾真正建立一支具实战能力的反介入部队，仍需要美军投入与参与。美国可以提供台湾400套鱼叉飞弹系统。美国陆军时报报道，日本自卫队凭藉其地理位置处于环绕中国的第一岛链前沿，而澳洲国防军与菲律宾武装部队等则计划利用其地形优势密切监控中国军事动态。最近泄露的美国政府战略文件显示，官方已经将威胁中共列为5角大楼的首要任务。在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美国军事工程师正在重建二战以来长期未使用的跑道。据韩联社报道，菲律宾马利湾的海军基地预计6月将从美国获得数100至5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为美南提供支援。马利湾更靠近南海和吕宋海峡的潜在冲突点。菲律宾针对中共在南海主张主权所采取的行动，有很多都是从马利湾出发的。 该基地能够让菲律宾军队直接进入争议海域。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5号表示，美军地面部队有必要继续驻扎在南韩。南韩是离北京最近的美国盟友。南韩陆军地面作战司令部16号表示，韩美两军9号至16号实施联合多军种空中补给演习。这个是美军海军陆战队运输机第一次参加地面作战司令部定期空中补给演习。另外，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就职将满周年。15号，中华民国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指出，去年赖总统就职时，中共随即发动联合利剑 2024A 军演，不排除中共借着5月20号赖清德就职周年再度滋扰生事，利用军演进行政治宣传。2025湘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将在17号至30号举行。梁文杰讲明，获接民众检举，提到有些中国大陆籍选手已在赛事场合已有滋扰动作，比如拿中共五星旗、宣扬武统台湾等。政府单位用意图滋扰事由驳回两名陆籍选手的来台申请。如果中国大陆籍选手有任何矮化台湾的行为或用语，或有违规违常情事，主管机关将会立即撤销、废止当事人的入境许可，在最快时间内将其遣送出境。川普在16号表示，由于在对等关税指定的7月时间大限之前没有足够时间与各国逐一谈判，他的贸易谈判代表计划针对个别的新关税税率与大约150个国家发出通知。 CNN 报道，川普在商业会议中表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将在未来两到三周内发出信函，在同一时间有150个国家希望达成协议，没办法和那么多国家会面，我们将会非常公平告知大家在美国做生意要付出什么代价。川普4月宣布对全球征收关税，震撼市场。跟着在英美达成协议后，美国亦和中国达成协议，取消对中国征收的巨额关税。 BBC 分析报道指出，5月12号的中美声明形成了中美关税从 125% 就降至 10% 的印象，但如果仔细测算一些领域的实际关税其实还非常高，除了基准层面保留 10% 的对等关税之外，争议层面则延续了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加征的 20% 关税，这样使得川普上任后的对华关税新增了 30%。所以美国对华实际关税即使在大幅调降后仍然高达 40%。 另外，之前川普已经豁免了半导体、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品类加征的对等关税，不过今年2月至3月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加征 20% 的关税，加上自2025年1月开始对华半导体征收的 50% 关税，目前美国对华半导体征收的关税高达 70%。 这次谈判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关税并没有随之明显下调，而且美国依旧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端晶片禁令。未来90日中美贸易的多轮谈判仍有待观察。16号，俄乌双方官员在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城市伊斯坦堡进行了2022年3月以来首次直接的和平谈判，会议由土耳其外交部长主持，美国代表没有在场，谈判不到两个钟头就结束。乌方代表团消息人士指俄方开出的条件太过，俄方代表团则说满意，反应相当两极。乌克兰要求俄军全部撤出其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但据乌方官员透露，俄方开出的很多条件远超出之前讨论范围，不切实际亦无法接受。比如俄方停火前提之一是要求所有乌军必须从仍由乌方掌控的大片领土撤出， 而且是最后通牒。不过俄乌双方官员原则上同意择期再谈，以达成停火。会后俄国营电视台播出俄方谈判代表团长兼普京顾问梅丁斯基的简短声明，他说，整体来讲，我们对于结果满意，亦打算继续接触。未来几日，我们会进行大规模的千人对千人的战俘交换。这次一千人换一千人的大规模换俘行动，是俄乌冲突三年几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土耳其外长费丹在 X 上发文，换俘行动是在建立信任，俄乌亦将共同协定停火条件。他强调，这次会谈是为俄乌两国总统见面再奠定基础，非常重要。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谈判不只是开会，而是要解决所有重要问题，只是普京什么都没有答应。两名了解会谈过程的人士透露，谈判时梅丁斯基说，俄方准备好必要时继续战斗，我们不想打仗，但我们准备战斗一年、两年、三年，看你们想打几耐。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说，莫斯科和基辅的下一次会谈可能致力于停火。前土耳其驻俄罗斯贸易代表希望双方能够继续进行友好的谈判，认为这次谈判是俄乌直接对话的重要阶段。有消息人士说，俄方拒绝了乌克兰要求，美国代表亦出席会议的要求。不过俄乌会谈之前，土耳其、美国和乌克兰三方已经举行了会谈。卢比奥表示，三方讨论了寻求和平解决战争的重要性。另外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俄代表之后亦举行了单独会谈。川普总统曾在星期四表示，如果他和普京不举行会面，谈判将不会有任何进展。另外在俄乌战场方面， X 推主戴维基里琴科最近发推文说，在经过三年多的战争洗礼之后，乌克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人机超级大国，在接受北约指导的同时，已经开始向北约传授无人机相关战术。乌军还计划在前线建立无人机场来阻止俄军进攻，甚至还曾发动世界首次全机械人进攻打退俄军。另一位推主 No Reports 亦分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最近在克尔松和克里米亚取得多项战果，包括摧毁俄军的防空系统和仓库。5月11日，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一间民办学校丰益小学疑似被强制关闭，引发大规模的家长集体抗议。事件持续多日，政府派警力戒备，最终当局宣布丰益小学不会关闭。抗议活动发生在5月11日，据 X 账号昨天发布的影片显示，大量家长在南宫市政府大楼前高呼不同意领导出来等口号。据目击者说，抗议持续至当晚深夜，期间政府调派大量警力在场维持秩序。抗议第二日仍有家长聚集，一位家长15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公立学校普遍存在管理混乱、师资不稳，丰益小学在当地的口碑好好，很多家长要通过公开摇号才能够争取到入学名额，突然的关闭令大家措手不及，无法接受。市政府他们太过分了，看到学校教育质量高、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将子女送去丰益小学，就要将它关闭。有网友在 X 说，教育不应该成为政治牺牲品，年轻人的未来不能够被权力操控，家长的立喊是对不公的控诉，政府如果不作为，信任将彻底崩塌。中国新冠疫情再次升温，全国近期病毒阳性检出率翻倍上升，多地医院人满为患，不少人离世。但是中共官方封锁消息引发民众质疑。根据中共疾控中心5月8日公布的数据，4月全国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新冠阳性率 从 7.5% 升到 16.2%， 住院重症呼吸道感染阳性率亦翻倍。不过官方仍旧只公布阳性率，不公布数据。疾控中心疫情更新仍停留在三月，写住全国新增确诊 5.6 万例，离世7例，称疫情较低。但是民间反馈有所不同。据大纪元16号采访报道，多地居民透露身边感冒发烧的人骤增，医院多数说是普通感冒，症状和新冠差不多。山东的张月表示，他三月底感染，严重发烧、肺痛、呼吸困难，在屋企瞓了半个月，医院不说是新冠，就这样瞒住，迟早都会中招。北京朝阳居民徐玲亦说，自己确诊阳性，还服用了新冠特效药头孢。陕西的萧强说，我们镇上前几日就没了五六个，一位老人头一日晚上还好好的，第二日朝早就没醒过。这些人都是感染新冠，但是官方不承认。目前新冠感染又抬头的话题在网上持续热议，有人反馈医院不准讲新冠，统一口径说是基础病。与此同时，香港和新加坡亦报告有激增病例，有网友建议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